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话题是有关成熟的灵命。
你可以相信我，既然神用他的双手就能够铺张穹苍，他必然也可以扶持你，带领你经过任何困境和艰难，因为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我呢时常怀疑，神啊，这一回你真的能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吗？你真的能把我扶起来吗？主啊，有的时候呢，我的担子真的很沉重啊。但是圣经说，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啊。
你是否发觉自己跟随主的步伐似乎停顿了呢？许多时候我们满足于自己的现况，尽管有时情况不太理想，我们仍然甘之如胎，但是神爱我们，不会让我们停留在静止的境况中，那不是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今天查克老师要分析使我们灵命成熟的方法，我们一起来查考《生命记》第32章，从第13节看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现在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的第32章。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联系，告诉我您对这个节目的意见或者建议。您的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到咱们的电子信箱也可以。上一次呢，我们查考《生命记》的32章《摩西之歌》，诗歌一开始宣称神是我们的磐石，神的作为，他的一切所行的，他的审判，诚实无伪和公义。我们继续看《生命记》第32章的13节，经文说：“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从坚石中吸油。但是他们呢，却藐视救赎他们的磐石。”15-17节说：“但耶稣伦，就是指以色列，虽然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尼列族所不畏惧的。”保罗告诉我们，给偶像献祭呢，其实就是给魔鬼献祭。一般人相信巫鬼附身在那些个假神的偶像里头，这一点呢，很有可能是真实的，我丝毫也不怀疑。所以呢，给偶像献祭，实际上呢，就是给魔鬼献祭。这正好表明，一个人如果沉迷在假的宗教体系里，是多么的愚昧。他们会说，哎，你看他敬拜他的神明的时候是多么的敬虔呢，哎呀，神一定会悦纳他，拯救他的，他是在很敬虔的敬拜魔鬼呢，所以呢，神应该奖赏他。18节却说，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所以呢，这首摩西之歌呢，意义重大。当时的百姓呢，还能学会这首歌呢，我真是觉得很惊讶。接着呢，神告诉百姓，因为他们拜偶像，惹他发怒，所以他说， 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他们必因饥饿消瘦，被炎热苦毒吞灭。我要打发野兽用牙齿咬他们，并土中复行的用毒气害他们。这是申命记第32章23和24节。我觉得呢，这段经文的预言在德国发生了大灾祸。正如所预言呢，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大批犹太人被送进了火炉中焚烧。当以色列人遇到灾难的时候，要唱这首歌。如果他们唱这首歌，就能够得到提醒，为什么会明白苦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今天呢，如果你跟犹太人交谈，就会发现呢，他其实是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会说，当年我父母、祖父母在德国被送进火炉里活活烧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他们如果还有这首摩西之歌，也会唱这首歌的话，就会知道，灾难之所以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祖先离弃了神，所以呢，神也就弃绝了他们。神继续这样预言，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这是第26节。29节，神又说，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哇，神是多么希望你有智慧，能向前看，清楚知道你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神在伤心流泪，他为人类的无知和愚昧而流泪。啊，但愿人们能够明白，但愿他们能够看清楚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申命记第32章30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如果神与你们同在，这些事情怎么会发生呢？你不要忘记，你要清楚地知道，这全都是神的手在行事。因为仇敌的磐石不像我们的磐石。申命记第32章32和33节，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申命记第32章35节，神说，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18世纪推动北美洲大复兴的一位牧师爱德华兹·约纳丹，他有一篇著名的讲章，题目叫做《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的信息呢，就是出自于申命记的第32章35节。他们失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爱德华兹·约拿丹牧师在《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道中说，罪人正如一个走在滑地上的人，要越过熊熊燃烧着的火坑，他呢时刻都可能跌倒，随时都会失脚堕入到深渊里。那是一篇非常有能力的讲道，我认为它可以称为教会历史上最经典的讲章之一。爱德华兹·约拿丹牧师患有近视，所以呢，他事先把这一篇讲章啊都写好，仔细的读过，他必须把讲稿放到了眼前，才能看得清楚讲章。他在会众面前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圣灵大大的做工，感动了许多人的心。他们爬到教堂的走道上，哭喊着向神祈求怜悯。如果你想读一读 令人扎心发颤的这篇讲章呢，不妨好好的去读一读爱德华兹·约拿丹的这一篇《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篇讲章。他呢的确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这篇道呢确实大有能力。他所引用的经文呢正是出自于《申命记》的第32章35节。《申命记》第32章36到39节继续说，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喝他们祭奠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有人问，神是否会故意让人生病呢？在这里神说，为了某些目的，为了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达到不同的目的，他会这么做。神宣称他会令人损伤，甚至使人死亡，他也施行医治，也会叫人活过来。今天呢，有些圣经教师呢否认神会这么做，但是圣经在这里呢明确的这么记载。申命记第32章40到42节说，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罪，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神呢继续指出将来要临到的灾难，因此呢他们要学会唱这首歌，好叫他们在将来碰到苦难的时候能够唱这首歌而得到提醒，知道自己遭遇患难的原因。申命记第32章46和47节说，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哦，你们要放在心上啊，神的教诲不是虚空的，而是你们的生命。神的话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我们绝不能够随便让它轻易的消失。神是说，这律法上的话呢，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它并不是什么虚幻的东西。申命记第32章48到52节，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摩西离世的时候到了，神对他说，你上尼波山去，死在那里，因为在米利巴水那里呢，你没有在会众面前尊我为圣。摩西作为神的代表， 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多么的沉重艰巨啊！就因为他在米利巴水那里啊，违背了神的命令，失败了，所以呢，就失去了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的特权。由此可见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任，因为我们呢，都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神，你就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代表。神能要求你正确的代表他，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责任。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好了，我们进入《申命记》的第33章。《申命记》第33章第一到第六节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愿流变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在钦定本英文圣经中呢，愿他人数不致稀少，这里面的不致这个词呢，是一个斜体字，表示这个词呢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愿他人数稀少。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呢占据迦南地之后呢，流便支派是其中最小的一支。流便支派的人呢被分散到各个支派中，所以呢这个支派的人数呢确实变得稀少了。申命记第33章第7到第9节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论立位说，这是关于立位的预言啊。耶和华呀，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换句话说呢，祭司和利未人都必须遵行神的话。神曾经吩咐亚伦说，你的儿子死的时候，不可为他们举哀，也不可摸他们的尸体等等。亚伦谨守神耶和华的吩咐，看重侍奉神的工作过于自己的家人。申命记第33章11和12节继续说，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如果你翻看以色列各支派在迦南地分地的这个地图啊，就会发现便雅悯支派的土地看起来呢就像两个肩膀，而耶路撒冷呢就在这个两个肩膀的中间，正如这里所记载的，耶和华住在他的两肩之中。这里呢也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建造圣殿的地方，就是位于便雅悯支派的两个肩膀中间的耶路撒冷。申命记第33章13和14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你还记得吗？雅各呢曾经论到约瑟说，他是多结果子的树枝，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因此呢，约瑟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拥有丰盛的土产。申命记第33章18和19节说，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呐、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以撒家呀，在你帐篷里可以快乐。他们要将列邦召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因为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珍宝。西布伦支派呢，占领的地区包括了米吉多平原和加密山一带，并且呢向外伸展到了海法。亚舍支派呢实际上是占领了海法这个港口城市以及北部沿海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有这一段预言，再加上第24节提到的亚舍可以把脚站在油中，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啊商人啊那些个油井的工程师和地质学家，他们就到加密山一带地区做调查研究，因为这几处的圣经都做了这样的预言，所以他们就相信在加密山的地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目前呢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油井钻探工作，所以这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等着瞧吧。他们今后的发现一定很有意思。洛克菲勒呢就是读了圣经，他受到了启发，而开始在中东地区进行大量的石油勘探工作。当然了，他之所以变得那么富有，就是因为他研读圣经，并且相信圣经所记载的事。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在伊拉克钻井开采石油，结果呢他们当然也在那一带发现了越来越多蕴藏的石油资源。起初就是因为洛克菲勒读圣经，看到巴比伦人呢把石漆当作灰泥来建造的这个记载而受到了启发，使得他到中东一带开始钻探石油。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的节目呢我们就要结束《申命记》这卷书了，请您记得留意收听，使您的灵命能够得到造就。
慈爱的天父会用各种方法来完成他的旨意，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我们不能以为疾病或者是死亡临到属神的人身上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就假设神不会容许这些临到我们。其实我们应该记住，在任何境况中我们都能够荣耀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总结，请您继续的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非常精彩，请千万不要错过。在这次的内容您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写信给查克老师，跟他探索圣经的真理，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联系。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救恩呢就是这么靠近我们，救恩就是那么容易得到，所以没有人可以找个借口说不能够得到救恩，因为救恩就在你的嘴边，在你的心中。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